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在6月22日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我们就不得不提粽子了。那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米，但是在端午节吃粽子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南北方取得了非常空前的默契，大家都会吃粽子。不过呢，粽子的品种也有很多，就连包粽子的叶子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人吃的是荷叶包的粽子，有的人吃的是竹叶包的粽子。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用胡叶包的粽子呢？这个胡字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木头的木，中间是一个一角钱两角钱的角，右面是一个奋斗的斗。胡叶呀，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树的叶子，它呢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当然它也非常的清香。那它长在什么地方呢？多见于河南西部有个叫做伏牛山的这一带地区，一会儿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伏牛山。每年在春天的时候，端午节前，胡树的叶子刚好就成熟了，能够发出很浓郁的香气。这个树叶不是特别的大，就和人的手的巴掌的尺寸差不多。除了味道清香以外，胡叶呢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古代，有些诗人就在他们的诗里面写过胡树叶子，比如说唐代的诗人温庭筠，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商山早行》当中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胡叶落山路，稚花名意强，因思杜林梦，拂雁满回塘。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胡叶呢主要是产自河南西部的伏牛山一带。那么伏牛山呢，它是秦岭山脉自陕西向东延伸到河南的一个余脉，东西绵延800余里，它的山体是非常巨大的，高峰呢海拔一般都在1500米以上。伏牛山地区所处的南阳市还有洛阳市，这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城，也是我们中原黄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之一。那么话说回来，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当时呢它是楚国的北疆。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楚国呢为了霸控疆土，争夺中原，于是呢就在南阳东北开始沿着伏牛山修筑长城500多公里，并把它定为是楚国的北疆。其实这才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也叫做楚长城，被后人呢誉为长城之父。那在公元前299年的时候，楚怀王出兵伐秦，经过伏牛山一带，当时呢遭遇流放的屈原呢正好也在此地，他就力荐楚怀王不要孤军伐秦，但是怀王呢不予采纳，屈原就在山岗上仰天长叹。后来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屈原呢也流落在汨罗江边，最后是投江自尽的。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个著名的事件，也就是三闾大夫叩马见怀王，就把屈原拦车劝阻楚怀王的这个山岗还命名为屈原岗。那根据记述，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楚国百姓啊就抛粽子纪念屈原。那据说抛的这种粽子，有一种就是以南阳平顶山所处的伏牛山一带为代表的胡叶包成的枕形的粽子，也叫胡叶粽。枕形就是枕头形状的小小的长方形。所以说在端午节吃胡叶粽，不仅仅是当地人，也就是河南人他们的端午节礼俗，其实呢更是中国上古楚文化的一种承传的源头。胡叶粽、南阳黄酒、小艾包、香囊、五色线，这都是传统的端午节留给大家的记忆。那这个胡叶粽要怎么包呢？其实它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当地的人都是在过节的前一天晚上到山上呢，也就是伏牛山上采摘最新鲜的胡叶，然后选择7到12厘米之间的大小的叶子，把它拿回家放在锅里面煮。 它的味道可以说是特别的浓郁。煮完了之后呢，还要两片叶子放在手里对着搓，把叶子上面的一些小毛毛刺都搓掉。之后呢，再用它包上上好的糯米，再把它煮熟。那煮的过程呢，可以说是山林里面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非常的有胃口。据说当地的人啊，在端午节前一天还会采摘很多的胡叶，把它们呢都储存起来，因为它有防腐的作用，人们会用它当蒸东西的连屉布。这倒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可以说真的是物尽其用。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真正的山里人他们的生活该有多么的自然原始，当然也是非常的健康。那这种胡叶粽呢，据说后来也流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呢也可以现在还找得到这种用胡叶做的点心。好，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尝过胡叶粽，不知道您是否吃过胡叶粽，或者是在您的家乡又是用什么叶子来包粽子的呢？端午节就要到了，希望大家提前做准备哦。尽管我们是身处海外，但是吃粽子总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情。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